今天是接着上礼拜的信息，主要是讲到我们怎么在主里来，上礼拜是让上帝来塑造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要讲到让按照圣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想基本上有三个主题在这两次讲，第一个是我们是照什么来教养我们儿女，这上次我们提过了。今天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影响力，媒体有许许多多的信息，我们是照媒体的信息呢，或者是照我们个人的梦想呢，还是照圣经的教导？虽然我们从小不是在圣经的教导中被养大，但是我们今天成人了，我们有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把小孩训练成为什么样的人？上次我们说过，我们要把小孩训练长大成为他当走的路，他当成为的人，而不是我们先替他预备好现在要到哪里去念书，将来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上次提到，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如何做。那我今天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和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十三节，其实我只要十一节就好。其实我今天早晨才发现应该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因为它的二节跟三节是写在一起，我一看走眼了，应该是，不过我们一起来念就是了。以弗所书六章有没有办法再多打一节？没有办法。好，我们先念这头三节，因为它二节三节是它把它分开，在我们的圣经上它二节三节放在一起了。我们先念这三节，然后我再来念第四节。好，请。然后第四节，只要你有圣经的话啊，我一起念。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是四节。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好，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其实我想我们只需要念到第十节就好，六七八九十，我们念五节啊，我们同声，好，就短短几节来。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说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生父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得生吗？生父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圣洁上有份。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在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回想，有很多很多过去的记忆，有很多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天父，这是何等我们何等需要的信息，这是我们何等严肃的面对。但是主，让我们有一个放松的心态，能够来到你面前，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偏见里、错误里能够改正过来。主，我们的改正不是因为主你要求而已，主你的爱 来托住我们，也要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照着你的话去行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就同在。主，我们求你自己，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情，一个赦免的态度，对过去所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别人对我们不好的，主求你把那个赦免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重新出发。主要求你自己亲自与众人同在，让讲的听着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这个信息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这是这么切身的关系，而且我们中间百分之不晓得多少啊，我们都是父母，而且每个做父母的都是做过儿女，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在这两段经文里很清楚的提到两段。在第一段里面提到，他说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四节说做父母父亲的，其实那个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也可以说做母亲的也不要惹儿女气。那讲到好像是保罗告诉做父母跟儿女应当如何，然后在刚刚读的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讲管教。今天太容易了，今天太容易了，我们只有养，但是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管教，我们对管教是常常是产生一个负面的态度。这个等一下我会慢慢再从经文里跟各位分享。我们先回到以弗所书六章，他头一二三节主要是说做儿女的要在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你们觉得这个讲的跟中国人说的孝顺父母有没有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一样，你们觉得呢？跟中国人说要孝顺父母有没有不一样啊？好像一样啊，没关系，一样也好，不一样也好。那么下一个问题说，假如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在主里，那个就是真的不一样。我们很容易中国人把中国人的观念来代替圣经的观念。中国人是什么样？天下没有不是的什么父母，说父母怎么说怎么样都是对的，对不对？从小你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教，这个从小也很难讲，因为从小对我来讲五十年六十年前，对你们来讲才二十几年前，这个从小就看当时的社会的教导是什么。但是一般中国传统的观念，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话对吗？我不晓得啊，现在我做父母我就晓得是不对的。我有没有做过不对的事情在我儿女身上，有没有？哎，你怎么晓得？哎呀，我们家大概有一个监听器，有一个摄影机，不过现在网络上很可怕啊，很多事情你以为不知道人家知道。或者我应该问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做过不在你儿女身上做过不对的事，有没有？有啊。有多少人你们从小长大，你的父母曾经跟你说某某某我这件事做的不对，有没有？声音就很小了，对吧？问题就出在这里，天下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只有谁？今天有史以来有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有。哇，这个神学问题，哎，那是谁？耶稣啊，这要很肯定的。耶稣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他的父母有没有完全？耶稣父母没有。但是你在圣经读，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读圣经，因为我今天时间比较短，但是圣经不要说好几次说耶稣基督顺从他的父母。约翰路加福音二章最后几节 你回家读，上次我读过了啊。耶稣有没有顺从他父母？ 对，你说有，你说没有都对。哎，你说牧师，你现在越来越两面都会讲了，不是这意思。耶稣当他在圣殿里的时候，他母亲来找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妇人啊，你岂不知我当以谁的事为念？天父的事为念。”你的想法是不对的，要我照你的意思做不对。但是后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他说他就随他们回去以后，然后怎么样听从他们。请你自己回去读路加福音最后一节，他做到一个 perfect 的榜样。他父亲母亲说到不对的时候，他有没有同意他？没有。但他有没有顺从他？但是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都顺从他。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很多朋友在台湾的环境里信主，因为在中国人观念里，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而且父母就跟神明一样大，所以当父母死了以后，谁要去要拜这个父母，这儿女要去拜他了。所以当这个儿女信主以后，父母非常不高兴，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可拜别的，拜偶像，天下人间只有一位神，就耶和华真神，所以我们不要拜偶像，包括我们父母不拜的。所以那些信主的我的同伴，幸好我爸爸妈妈没有那么死硬啊，他们看到他们儿女信主以后，他非常不高兴，说你不可以信。你猜这儿女怎么办？有的就不信了，不信以后就真的不信。但有的就跟他父母讲说，父母，我对不起你，我以前我认识耶稣我才发现，我以前很多时候没有孝顺你，没有听从你，我要悔改跟你认罪，但是我敬拜上帝是我优先之选，我礼拜天一定要去敬拜，其他时间我们可以妥协。这样的儿女常常把他父母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顺从他们。但是他顺从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完全，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顺从耶稣。所以我们所有人际关系假如跟上帝分开，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分开的话，都不可能成立。饶恕人，若是一个人没有被神饶恕过，他不可能饶恕别人。我讲过不了多少次，这种小事我可以饶恕你，你过这条线我就不能饶恕你，因为没有跟上帝连在一起。当彼得问主耶稣说，我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呢？七次吗？哇，能饶恕七次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跟上帝连在一起就不在乎次数，不跟上帝连在一起一次都不行。不跟上帝连在一起，父母必须是权威，而且那个权威是不能挑战的。不挑战这个错，这个字不让我把这个挑战这个字收回。假若没有上帝的话，我是父母的话，你就非要照我说的不可，否则你就不能在这个家里过下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但圣经不是这样讲。约瑟跟玛利亚是最好的例子。约瑟跟玛利亚，当耶稣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玛利亚在还没有娶被过被这个约瑟娶过去以前，她就怀孕。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哇，这是很了不起。在当时一个很保守的社会里，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有孩子，这叫私生子，这要被按犹太人立法要被石头打死，而且这个整个家庭都要受很大的羞辱。但是他因为听到天使跟他说，你这个儿，你手中怀的是神的儿子，是从圣灵怀孕，你要给他，将来他要把万人从罪恶里救出来。哇，他听到这个时候，你说他能不能听懂？他有没有听懂？我想他听不懂，但是他晓得是上帝说话，他就怎么样？他就顺从。那个叫信心。信心不是说耶稣你讲得好，神你讲得合我心意，我顺从你，那个不叫顺从，那叫同意。顺从是说既然神你说话我就愿意，这叫顺从。 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都是顺从。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顺从不要讲了几十次，讲夫妇关系之前先说要存敬畏耶稣的基督的心，彼此顺从。在我们的字典里，挑战这个字应该拿掉。我们不要挑战我的妻子，我也不要挑战我的先生，我也不要挑战我的同工，我也不要挑战。我们要学习顺从，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这样。这第一个是学习顺从，而且这是父母的责任，要教导儿女学习顺从我。在我的做父母的过程里，我最开头学的就是当我觉得我做错的时候，我跑去跟我的儿女讲，就 Bill Jason Jenny 对不起，爸爸做错。我从小到大，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跟我说过一次他们做错，他们可能用一些很委婉的方法表示他们做的不合适来弥补我，给我一个礼物啊，跟我说什么。但是我们要学习，当我们为什么肯跟儿女说我们做的不好，因为我们顺从上帝。当我们顺从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将来就会顺从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就讲这段，有一个人讲一个见证，就是说他一个儿子看到他跟他爸爸妈妈拿一个很破的碗给他爸爸妈妈用完以后，他的儿子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你这个碗请你用完以后不要丢掉。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留给我，我将来也把这个碗给你用。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听从孝敬父母，我们自己要先孝敬顺从我们的父母。顺从不是百依百顺，是当不违反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听从我们父母，当父母的要求违反圣经原则，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见证，他说我是上帝优先，我礼拜天一定要去敬拜上帝。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跟我们儿女没有把敬畏上帝当成我们教养儿女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得不偿失。我们很多事情上会替儿女安排，是每次到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可以 compromise， 任何一件事就可以打煞我们的敬畏上帝。所以你的权柄，小儿女就会觉得你的权，你我们要敬畏你的权柄不是从上帝来，因为你对上帝不敬畏。当我们从小敬畏上帝的时候，而你就晓得我们要孝敬你是从上，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圣奥古斯丁他27岁才开始信主，前面十几年交女朋友，那我们现在是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字眼啊，有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就同居，有生孩子，然后又很聪明，又他是就等于哈佛大学毕业，又做很好的官，但是女朋友又很多。哎呀，今天假如今天在今天，我把人羡慕死了。但他妈妈为他痛心祷告，祷告27年，他从小看见他妈妈的敬畏上帝，他总觉得心里不对，所以到时候他读到罗马书13章。的时候读到不要醉酒放荡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想到他妈妈敬虔的母亲，他开始悔改。你可以要求你的儿子女儿听从你很多很多事，但是若是在敬畏上帝这件事上你疏忽的话，你得不偿失，你会养出一个又聪明又能干但是又骄傲又不敬畏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人对你将来他把你放到养老院里，每月打一个 email 给你已经不错了。敬畏上帝不是讲讲的，是在我们生活里表现出来。第二， 我们读到那个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我们最不能懂了。我们中国人是说做儿女的不要惹父亲的气嘛，怎么还要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呢？你同意吗？当你读到第一次读到父亲不要儿女气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以前的朋友常常跟我讲，在台湾，在中国小时候长大是要听从父母，到美国结了生的孩子要听从儿女，他说我这一辈子白活，活错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照圣经的原则，不要惹儿女气，不是说什么事都以儿女侍从，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到底什么意思叫惹儿女气？我用下面这个图表，有图表吗？这个是跟管教有关系，爱跟管教，这是他说在爱中，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他说在爱中要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没有？第六节，主所爱他必管教。最近让我问一下，最近你有没有管教你的儿女？有没有？都没有啊，现在不敢说有没有了。有没有？有。好，有没有在爱中管教？也有啊。哎呀，我替你鼓掌。有没有没有在爱中管教？我不好意思说啊。好，我再问，最近你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在管教你？有没有？声音很小啊。我们怕不怕上帝管教？我们希望怎么样？多少人是希望上帝管教我的？我看很多人的脸色很严肃啊。我们常常不喜欢上帝管教，是不是？我们喜欢上帝怎么样？祝福嘛。对，什么叫祝福？就是说上帝，我今天写一个东西我要这样做，上帝怎么样啊？上帝批准嘛。我们很诚实问自己，最近上帝有没有管教你？有没有管教我？有没有？你很诚实的说，你不要回答我，你真的从心里回答这个问题。最近上帝有没有管教你？有没有？你真的很诚实。假如没有的话，他说只有狮子是拒绝管教的。这圣经的话说，不是我说的。你说是第八节，管教原来是众子所共受，若不受管教，这怎么样？就不是儿子。我们可不可以不受管教？可不可以？不，有现在这考很多问题，现在都不太敢回答。我们可不可以不受管教？不可以啊，那我们是被动的啊。但是圣经的原意是说，你可以选择不受管教。当我们选择不受管教的时候，怎么样？就变成什么？跟上帝就没有真正的直接关系。管教舒不舒服啊？不舒服。今天讲到怎么讲大家不高兴听的事情，但是需不需要？我们常常是不，神对我的管教我拒绝，但是我很希望神管教别人，会不会？我们有没有替别人祷告啊？神求你管教他，有没有？有没有？也没有啊。现在有没有都不好讲。你求上帝管教别人都是白祷告，因为他跟你，他是管教，必须是父亲跟儿子直接的关系。你唯一的祷告是什么？神求你怎么样？不要离开我，求你管教我。 什么叫管教？你最后看看，看看那个这个那个图啊。一个叫爱中的管教，爱中的管教，你可以常常看上帝对圣经里的人物。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主耶稣说，我今天要被卖交在外邦人手里，而且被钉死，三天要复活。彼得说怎么样，这是万不能到底，即使而且他说羊牧羊人被击打，羊就四散。彼得说别人可以离开你，我呢，我绝对不离开你，我甚至要为你什么同死。他是不是说大话？他是不是完全不了解？是不是需不需要管教？需不需要管教？需要。上帝怎么管教？耶稣把他抓来打一个耳光，就胡说八道，罚你。耶稣怎么管教他？说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把事实跟他指明，毫不留余地。管教就是让我们看清这个事实。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他有没有尊敬他？有。他跟他聊天，问他说，请你帮助我，我口渴，打水给我。可当他讲到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他有没有含糊？没有。他有没有用那个不羞辱的字眼？没有。他用什么字眼？你有五个丈夫，你今天有的还不是你丈夫。意思就是说，这个罪是一个事实，你若是不能从这里出来，你憋住不要讲。我们反过来，我们想象的管教就是说大骂，情绪高压，但是我们对事实大家都害怕。等一下我会讲，从另外三个，我这是一个数学的坐标啊，主要四个坐标嘛，两个坐标有四个象限，对不对？是不是有四个象限？你不晓得象限什么意思吧？就是四个方块嘛。我们先从最右上，右上那个是圣经说的爱中管教，有时候不太容易讲清楚。我们把三个不对的讲清楚，就剩下的就比较容易清楚，好不好？好，我们先从右下那个右下，右下什么意思？就是说只有所谓的爱，可是没有管教。这个其实是讲不通的，因为上面我跟各位分享爱的时候，爱是不是就是说一见你就想，你想要什么给你什么，你的 feeling 我要保护，是不是这个？不是嘛？爱是只喜欢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嘛？事实要讲清楚嘛？你把对方的事实讲清楚，他的 feeling 会不会耳朵？会不会？为什么信主的时候会流泪呢？因为神把我们的里面的光景照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会不会？会。宋尚杰当年布道的时候，听说地板都是湿的，因为那眼泪流下来。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不玩到大家嘻嘻哈哈笑，但我不说那个不好啊，但我常常问那个悔改的眼泪在哪里。若是只是完全从感情出发，照顾孩子的感情，他想吃麦当劳就吃麦当劳，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叫做没有管教。以前我岳父岳母还在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在，他们有时候会来看我们。那中西部他们很不喜欢来，因为中国馆子太少。他们偶尔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老大老二还小， 就是出去吃饭，出去吃饭的时候，你才一个十岁、八六岁或十二岁、六岁的孩子吃饭，他要吃什么餐？去哪里吃饭？啊，麦当劳嘛，他当然去麦当劳。所以他们就说啊，去麦当劳。什么叫做没有管教？哎呀，我们大伙就去吃麦当劳，爷爷奶奶你就凑合一下，我们大家吃饭。有一次，我不记得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我的岳父岳母来，他们想吃，我们出去吃饭。这时我就想好，我就跟顾颖商量好，我说今天我们决定不能去。假如说大家都同意去麦当劳，那没问题。那我就晓得我的父亲母亲还是他，我不记得，他们不喜欢去吃麦当劳，所以我们就讲好，跟我小孩讲好，今天晚上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选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他们就选了。我就记得那两个，那时候 老三还不在，那两个就那个脚就这样拖啊。到了饭店，就今天就是吃这个。有没有骂他？啊，嘿嘿，是没有。我们绝对不用情绪来控制我们的儿女。我跟他讲，我们今天晚上去吃。我还是搂搂他，牵他手，跟他一起。我牵他手，他就这样，你牵他就拉，绝对不骂他。你就挖去我自己的脸色，绝对要对他好。但是今天就是要去这个饭店。去了饭店以后，他就不吃嘛。后来爷爷奶奶，我不记得谁，爷爷奶奶就看着心疼，就说：“哎，思凯，你到隔壁帮他买一个 hamburger 好不好？”我爸爸妈妈说话，我就到隔壁帮他买一个。绝对不用情绪暴力来要求我们孩子，但是在原则上绝对不让，因为否则就叫溺爱。照顾我们儿女的 feeling， 那个不叫爱。你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找不到几个跟 feeling 有关系的字眼。好，我们再回到这边，左边是暴君跟不关心。什么叫暴君？就是完全没有爱，你做我说的，要不然你就不要在这个屋檐下过日子。这是我常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这样讲，哎，两个人吵，真的。后来说，假如说你这样在这个屋檐下过日子的话，你听我的。他就转身就往外走，走了一段时间，我又骑脚踏车去追他。那个叫暴力，暴力就是说 you do what I say no matter what。 等一下我会解释啊，什么叫合适。在暴力下长大的，暴力不一定要用手，暴力也可以用情绪。当你考试考得好的时候，那父母亲的笑容心花怒放，然后朋友来说，哎呀，就看你，这是我看我小时候看我爸爸妈妈的时候，当我爸妈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碰朋友心花怒放，当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连儿女这个字都不太想提呀，就怕人家问，哎，你是最近什么事发生？那个叫情绪控制，那个叫暴力。暴力就是你做到我的心里的，我就高兴；你做不到我心里，我脸色不好看。我们以为上帝也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以为上帝对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脸色，让我们不高兴，完全错误。你常常看上帝怎么对保罗，怎么对彼得。保罗说，我以前是亵渎神毁谤人的，所以
是罪人中的罪魁，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把我打死，他格外来把真理向我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让我悔改，从心里开始承认自己错误。上帝没有给保罗脸色看，上帝把真理告诉保罗。我们今天做父母是不是能够掌握真理，是我们成功的原则。我们常常真理的原则根本不是在乎，我们在乎儿女让我高兴。所以他对上帝也是这样感觉，上帝对真理不在乎，只是看上帝怎么高兴就怎么做。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下面是放任跟不关心。很多家长跟儿女讲，快点快拿去用就好，不要来烦我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儿女没有安全感，有 credit card 没有安全感，急急忙忙要跟第一个让他高兴的人结婚，因为他们以为爱就是情绪，谁让他高兴就嫁谁，谁让他高兴就娶谁，谁说几句好听话就跟他走。假如是这样的话，保罗在监狱里还有什么书信好写？这个上帝让他在监牢里，这上帝还有什么好信的？但是在这个暴君，在暴君和不关心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在这样子生活下的孩子将来对权柄永远反叛。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也负起了行政责任，当我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美国同事公开辩论完以后心服口服，他同不同意我？他不同意我，但是因为我有给我的行政责任，他就算了。但是有一些我看见一些东方的教授，他就不能咽这口气，他要给你搞死，因为他觉得 你是何等人，你为什么今天做决定？对，权上位权柄没有顺服的观念，因为从小在暴力放任的家庭中长大，这是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最后两分钟三分钟讲几个建议，这几个建议是我上次给你们三个建议，这个最后再给这几个。第一个，不要在怒中管教，当你发怒的时候，当小孩子让你很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管教，要离开现场。你要问你，当你责备他的时候，你心中是怒气还是和平？当你心中是怒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责备他，你要离开现场，自己先跟上帝祷告，求主把赦免的心给你，你先赦免他，然后再去跟他面对。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需要看脸色，我看我自己脸色，脸色够好才去跟他讲话，脸色不够好自己先祷告。而且不要用情绪去控制他，我刚刚已经讲过，不要他做得好你就合你的意，你就高兴不得了笑，和一旦不合你，脸色跟冬天的冰一样，那小孩受不了。要求主给我们爱，让我们可以把真实告诉他。第二，要同理心社会行为的行为的规范，你的儿女晚上可以看多少电视，打多少电玩，晚上出去 party 几点回来，要事先讲好。比如说他今天晚上功课不做完就看电玩，一定要有结果，不要去骂他，别说哎，今天晚上又明天晚上又这样，他看你是烦呢。你要跟他讲，假如你不照这个规矩做的话，我们能够双方一起做还要同意，你今天晚上没有把你该做的事情就去玩电玩的话，你这个礼拜不可以玩电玩，要经过他同意，他可以不同意，我们可以讨价还价，一旦他同意以后， 明天后天他晚上坐那发呆，没有电玩玩，他给你发脾气，千万不要 react 他的情绪。你跟他说 你很不高兴啊，因为没有电玩是吧，因为爸妈很同情啊，然后离开。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上帝今天不会因为我们大喊大叫他就改变在我们身上自己，他不会的，你放心好。第三，让儿女面对他们选择的后果。我请问你，你们今天儿女在学校里做 project 是他一个人做还是你跟他一起做？你现在 不敢讲了，多少时候那是父母的 project 是不是？不是，很好。有多少是父母跟儿女一起做的？一起做有没有坏处？不晓得啊，但是你的动机要对。假如你一起做是为了让他得 A 的话，你要把你的动机重新想一想。因为他将来到大学没有你在旁边的时候，他得什么？就得 B。他那时候就开始沮丧，然后你就会责备他。让他面对选择的后果。失败，假如不是道德的失败的话，不是羞耻的事情。今天升级没有升到我，今天被 lay off 绝对不是羞耻的事情，反倒是上帝旨意的显明。升级也不是荣耀，也是上帝旨意的显明而已。整个观念要转过来。最后，他将来总早有一天不在你身边，存祷告的心跟他一起共度难关。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为他求，哎，不是为他求，哎，让他考 A 考 B 考 C。 当然没有人说祷告考 C 的，其实祷告考 C 也不错耶，让他显出他真正的 talent 在哪里。祷告不是为他求福 求乐，祷告是让他看见现实的真相，看见上帝在他身上塑造的计划，跟他一起找到那个目标，让他在道德的事情上绝对不松懈。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你是何等慈爱的天父，我们可以呼叫你阿爸父。主，你对我们就是如此的爱中有管教，说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体会顺从你，接受管教。求你自己保守你的话，人说的不完全的，恩主求你自己圣灵来引导，让我们心向你敞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请关志平弟兄，我们照我们的惯例都是这样，我们长老的提名候选人，有一点时间，很自然的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看见上帝在他身上的呼召和他对上帝的回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上帝经过他的呼召和对我们的信息。好，就把时间先交给关志平。Thank you.